啊，我叫徐震，然后是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啊，
其实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组成这个工
作？99年吧，1999年。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背景？为什么你们有这个概念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一方面，其实我在比艺做艺术总监的同时是艺术家，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99年98年的时候呢，我跟上海很多艺术家一起工作，那所谓一起工作就是经常会做一些展览活动，然后热大豆他们就是说他跟原来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合作者，他们一起就是说先创办了这个比艺，那又觉得我们又都是朋友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啊，我们也经常做活动，那干脆在一起玩，那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动机。
但是为什么要自己弄一个自己的空间？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展览的地方吗？
其实展览的地方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的，做活动都是得自己临时去找一些地方。
但是你自己弄这个空间跟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分别的？还是哪个时候你想这个空间应该是怎么样的？
没有太多想法，因为不懂，也没有，而且那个时候国内很少有艺术空间，比较好的画廊也非常少，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没有经验，都是说觉得自己想象可能这样做，或者说哎这样做完了那样做做看，都是一些尝试，所以没有太多有经验的这种判断。
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应该怎么用怎么去用这个空间做什么活动？
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想做一些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艺术家，或者说有时候会觉得什么样的活动特别少，我们试试看把这样的活动拿过来做一下，看看观众需不需要，有没有这样的反应，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要求。
哪个时候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艺术基本上是怎么样的？你们想做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艺术？
就是说2000年之前或者前后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活动很少，那么并不是说比艺那个时候很好，而是说很多活动它找不到地方来做，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活动，不可能从音乐啊、诗歌啊、视觉艺术类都会有不同的很多活动，大的小的都有。
但是到现在都已经10年，其实有没有想到你们跟过去是有点分别的？
肯定有区别的，肯定有区别。而且这样的分别并不是说现在和以前的区别，而是说可能每一年或者说每一阶段都会有工作上的重点不同。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比艺的团队，它分散为几个工作重点，有网站，或者说有单独为一个艺术项目工作，有跟艺术家做交流活动，然后有的是负责比如说一个具体的展览，所以它是根据就目前比艺的工作是根据我们的工作内容不断的在改变它的这个情况。可能以前更多的是展览，更多的是活动，一年有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一年有40个活动，那现在呢从展览角度来说一年可能有10个，以前可能是一个星期一个活动，现在可能是一个月一个活动，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就会花更多的精力放在比如说艺术网站上、论坛上面，放在一些单独的艺术项目，包括可能一年到两年会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国内的艺术展览，所以这个是工作性质不同。
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分开来的发展？
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平时工作经验的判断吧，就可能因为最早的时候艺术空间很少，那后来慢慢多了之后有就大家都开始分工了嘛，你做什么样我做什么样的他做什么样的，那然后又开始比如说碰到一些 常规的活动之外，还就是说我们彼此作为一个艺术机构，需要有不光是说一年有十二个展览，或者说十二个月都有活动，还需要说你跟艺术家的一个关系怎么发展，你跟艺术家一起能不能继续把这样的有趣的东西玩的一些新的东西。那很多这种东西可能就不是很简单的说你承接一个展览能解决的，可能需要你经常跟艺术家去讨论，甚至于一起生活，一起去面对一些困难的东西。那这个就不是很简单的用一个工作来解决的，它可能需要更多类型的这种接触。
有点比例跟可能其他在国外的空间有一点比较大的分别的是，现在很多空间本来过去是想做一个非盈利的空间，后来就办成一个商业好堂。
嗯嗯。
但是你们刚刚好像是一个不同的方向，它其实要有一点商业活动。现在跟艺术上面严格来说的商业活动好像是越来越小，为什么这样子呢？
这个其实可能跟乐大豆或者和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有关。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习惯，就首先从比如说做画廊，很多人会从一个非盈利空间转变到做画廊，可能对我们来说，第一没有这个资源，第二我们没有相关的工作能力，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画廊。然后上海有很好的画廊，然后上海的艺术圈又不是那么大，你又没有先天的条件来做画廊，那主观上呢你又觉得不太愿意去这么做。那么这个十年左右一直就是说找到一点钱能够生活，找到一点钱能够把这个公司继续做下去，就没有太多去考虑怎么通过一些挣钱的方式更能挣更多的钱来把这个东西来发展，一直是比较就这点上面我觉得就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可能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去怎么做，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但是这样子说，就是如果你有一点新的点子，你会不会做个画廊？
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年前就在说，哦，也许有一天公司没钱就关了，但也就莫名其妙的一直就这样混过来。那我们也跟很多同行，国内的同行交流过很多经验，大家也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就发觉可能在中国目前这个几年，只要你想，基本上都是有可能的。也有挣钱的艺术中心，也有像我们这样不挣钱的艺术中心，也有挣了很多钱最后钱全部花在艺术家身上的画廊，也有挣了很多钱的画廊，就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只是说看你自己想怎么选择了。那可能目前我自己觉得国内的这种区别还没有拉开，还不是特别多。你想基本上我看下来国内没有第二个像我们这样的艺术中心，那说明这个情况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一点。
其实你们可以做的事情跟其他画廊是不是有一个很非常基本上的分别的？
有，就是说，其实说的开玩笑一点，就是说我们敢做的他们不敢做。所谓我们敢做的，就是说我们可能甚至有时候不考虑任何，就是说可能的后果。我们愿意去怎么去试试看，因为这是我们的，有时候会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我们不做画廊，有时候会考虑经济问题，会考虑一个影响，甚至于一个政治原因。那我们可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别的都无所谓，所以就愿意去做。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跟艺术家不断的在沟通，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桥，互相之间在传这些东西。
其实你现在看国内艺术家最需要的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如果
还是一样，还是精神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东西。尽管现在好像很多人很有钱，其实还是需要精神性的东西。
其实 在艺术家里头制作你们帮助你们的人多吗？
嗯，很多，从各方面。嗯，比如说我们的网站去年没有找到钱，但是可能这个20万左右全是艺术家朋友互相在帮忙做，所以嗯，你就会发觉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你懒，那有时候因为你懒有这样的可能性或者有那样的可能性，你反而在另外一方面会变得特别的强大，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说，每一阶段是完全不同，没有规律。
从你是一开始就创办这个笔译到现在已经10年，其实在里头有没有可以分开是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应该说可能有4-5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年有很多展览。也许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就开始有一点。不是很清楚要干什么，然后有过一个非常长的对于经济上面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自己的成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到后面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做这个艺术活动干什么，这个社会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到现在慢慢就是说大家开始面对商业体制，面对这个越来越明确的政治体制，你要开始有一个想法，可能现阶段就是说你要在这个空间里面再去建设一些东西，就可能每阶段的工作倾向都不同。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参与这个环境，然后环境也在改变，你也跟着一起在有一些变化，可能这个是一直让大家就这么一个 team 非常有兴趣的在工作的这么个情况。
其实你没有看到你们可以遇到的困难应该是比给其他的上海人还要多的，因为其他的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但是经济上他们没有问题的，只应该是没问题。
那我想
对你们来说，你们需要付薪水这样子，还有刚才说就是那个文化上那个，比如说社会经济上的问题，你们怎么样？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都差不多。
嗯，
就是说对画廊来说，一个好的画廊，它也需要有一个非常不断在变化、在进步的一个画廊的价值标准。那么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作为一个艺术中心的价值标准是很接近的，你需要维护，或者说你需要去说你是什么样的艺术中心，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一个方向，其实是一样。但是呢可能其实方法不一样而已，一个是完全进行商业的炒作，另外像我们来说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一些钱的流通。
嗯，但是在国内现在应该都还没有这样子的非盈利的机构的文化在里头。比如说在国外，如果你是一个非盈利空间，你可能可以免税，
嗯，
这样子。但是对你们来说，一方面你有没有这个优点嘛，没有这个好处，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你还是非盈利的，你还是跟很多其他的公开的机构一起合作。那你这也要一方面从事跟这个公开的方面有附加一面，
嗯，
方面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会不会是有一点好像是左右，
对，
有点
是这样。因为最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画廊他请一个好的艺术家去做一个展览，他可以出很多钱满足这个艺术家对于这个客观条件一个保证，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的保证。那我们可能会跟艺术家谈你愿不愿意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谈，可以沟通，可以就试试看能不能有一个发现。那很多这种东西我相信画廊它也许可以做到，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国内的画廊能够做到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可能因为在中国来说非盈利艺术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没用，完全没用。我个人工作的经验上面来说，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概念就在国内完全是没有用的，它不像可能在欧洲在美国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它能，我绝对能够比你先拿到钱，对吧？但是在中国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少会说到我们因为我们非盈利我们怎么怎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艺术中心，我们能不能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可能很少会去考虑非盈利的一个优点，一个什么我跟你比起来我有什么更好的条件就不谈了，因为在中国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你能够让一些艺术家经常来这里聚会，不那么焦虑，大家或者一起焦虑，我觉得就 OK 了，只是说具体的事情不同而已。
十年来艺术家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那当然有很大的改变，作为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最早我们真的是没有活动，就是说我从学校毕业在社会上工作大概一年有一到两个活动吧，现在我估计每天有一到两个活动。这个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二就是说我们很早的时候没有概念说一个艺术家可以很有钱，可以有一个进入一个商业体制，你看到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强的感受，所以你在你的工作中你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不是好坏，这是一个区别。但现在呢，像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出来，他很明确的会有，他知道我们需要去跟策划人处理关系，我们需要解决作品的钱的问题，作品的拷贝问题，什么什么都是非常系统。那这个系统正在慢慢的明确和职业化，所以从我们自身来说呢，可能你一直在进行艺术创作，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熟练，这个是个好事情，但这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有习惯性的一个机器。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有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它让你脱离一个非常现实的工作环境来让自己不那么明确糊涂一些。
大的刚才说过，他几年来主要比较有兴趣就是多做一点比例跟亚洲其他地方的多点联系。其实你跟他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对我们其实就是说在工作中会很自觉的有各自的工作重点，他比较倾向于这一块，我可能更多倾向于在国内的艺术家艺术机构活动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基本上我做的都是跟国内有关的这些工作。
但是在国内刚才也说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像笔译的这样子的空间？
很特殊，因为有我们这些人比较就是说除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之外你还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有上海这样的特殊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有香格纳这样的画廊，有劳伦斯这样的画廊老板，有一批艺术家像我这样的都是很好的朋友，他都愿意吃完晚饭不在家里大家谈一谈艺术，就有这样的一些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保持那么长时间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些条件，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笔译。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起来像笔译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已经它不是一个就这么十个人的一个概念，它可能是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导致有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有些在你们的 logo 里头，就是不大是笔译，是上海笔译。其实上海这个概念对你来说其实有没有什么意思的？
可能从工作上吧。因为我们很多工作，比如说我们跟北京，因为现在可能国内艺术比较多的就是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 可能我们跟北京的一些艺术机构包括画廊关系都比较熟，我们比较，就我个人比较清楚，像这样的一支工作团队在北京是没有办法这样工作的，因为一方面成本会非常高，第二方面竞争，包括机构跟机构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艺术家跟机构的关系，它没办法保持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平静。其实现在这样的平静是上海这个地方的艺术情况造成的，就我们可以非常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但是在北京就很难。
真的吗？上海不是都是一个非常繁忙
啊？很，上海很简单。
真的啊？
上海艺术情况很简单，跟北京比起来太简单。
嗯，其实你
因为上海艺术家就这点人，20个人、30个人，然后你在这里工作10年，都很熟了。你知道每个人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会有什么新的人出来，什么机构出来又没有了，什么东西，这个人做一个什么作品，可能会有什么画廊，就这个都已经很清楚了。你可能更多的精力就要花在我们想干什么，准备怎么做这个东西上面。但在北京，你不断的要去看我自己的这个能力程度跟别的人怎么比怎么样，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个人想不想这么去考虑问题，而是这个环境造成的。那么更何况我们如果没有钱，没像这样的非盈利机构没有太多钱，你在北京没有办法生活，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但在上海可以就这么混一直混过来。
其实你们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主要是想帮上海这个地方弄成一个怎么样的
模样？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这么考虑过，就可能更多的也就是说，哎，自己感兴趣，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自己感兴趣这个事情啊，今天想到这个事情去做，明年又想了一个什么事情，就一帮人就在这里，所以有点像那种很小的一个乌托邦，这也没有太多责任，但是呢，你就觉得挺好玩的，就这样。
好像你在说上海艺术家是不是跟其他国内艺术家非常不一样？
也不是非常不一样，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环境，我想比如说你在这里跟我这样说话，也许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对象不同，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话，就是这个原因，就这里的情况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相对比较安静。
其实你跟国内其他的艺术家跟艺术机构合作，其实有没有在这个艺术上的焦点，
艺术上的交流
方向
你是说他们，
对，你在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特别是什么方向你常常去想到，就是从你的插画里头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说从我们的笔译的工作里面，
在国内，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对，就有艺术家很简单的，就是分年轻艺术家、出了名的艺术家，然后这些艺术家怎么不只是出名，作品能够更好，然后作品更好之后，你怎么让它不那么太平？让他有一些改变，需要不同的刺激，可能每个阶段我们都可能会有这个工作，可能对年轻艺术家我们需要给他机会，帮助他寻找这样的机会，然后帮助他在这样的机会里面怎么去不考虑操作的问题，商业的问题，而是说就做自己的一个创作。可能对年纪大一点的有名的艺术家，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有一些习惯的东西你能不能改变，有一些你自己认为很满意但也许不是那么准确的东西能不能改变，可能都是这些非常零碎的工作。所以并不是说笔译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很标准的概念，而是说它可能就是在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在笔译里头的活动是不是全都是你策划的？
没有，基本上都是我们一些艺术家和我参与，然后我们一些艺术家一起讨论。
其实你现在刚才大斗说你的网站这个改名，
嗯嗯，我们
其实哪个网站跟你的活动的挂失应该是怎么样看的？
嗯，其实那个网站就是比翼我刚才说的这些工作的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明确，有一些东西是比翼的工作，有一些东西是作为一个网络公共平台的工作，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就首先他需要明白这些区别，然后才可以每天工作，不然的话他会觉得哎，这网站就是我们比翼的，这不可能是这样的。就你必须在这个网站上，有些人提出问题，你哪怕他说比翼不好或者怎么样，那很正常，你就是一个社会平台，需要别人那么参与。
改名是什么原因？
嗯，改名是因为之前有一些跟别的合作机构的一些矛盾，然后呢我们后来发觉，从长远的考虑，我们重新来一遍就也无所谓，因为本身就这些艺术家做的，那改就改了。
其实你现在看这个网络在大陆的艺术发展上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位置？
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在可能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说，它在比如说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甚至于电视通讯这些整个的这些形式里面稍微的快一点点，然后交流方式很中国人很适应在网络上的交流，但是在艺术界里面它会存在一个比如说上一代的艺术家普遍的对于网络接触的很少，但是呢下一代的艺术家对网络的东西接触很多，然后呢中西方的艺术的交流其实没有，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其实是没有的，大家都说有一个外国艺术家在中国做个展览，谁去理解他，就是看一张画而已回去了，那谁去说这个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事情，他是什么，有什么背景，那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网络的这么一个网站来解决它，然后有很多东西它因为中国的一些特殊，就比如说一些说话的习惯，一些道德的一些标准的习惯，艺术界里面人跟人的关系啊什么的，它不那么方便来直接说，那么可以通过网络它可以来说，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也看到，就是可能最近的两三年里面网站就艺术网站会特别就已经特别多，但是呢大家都是在说你能活几年，你能几年，这也是一个有一个经济的问题。
通常人说网络上有比较大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是非常鲜明的非常小的一个圈子其实你们的网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首先艺术类网站跟娱乐类的网站比起来，比如说我们目前是一天有7000台电脑上我们这个网站，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娱乐类网站，它可能一天有10万个电脑上，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比，因为本身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然后第二点，从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说这些人的背景来说呢，基本上你想中国艺术家也就是3000到5000个，加上他们的学生这些艺术爱好者也就是10000多个人，那这些人能每天来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就这是第一步，可能接下去会根据网站里面的功能不同再细分这些人。
是从你的经验看，其实你们的到你们网站的人是上海的比例是有没有特别的看到？
一开始呢是上海人最多，现在呢北京的人已经超过了上海的人，那么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因为北京的人应该是上海的人的几倍，现在已经超过。
其实网站上的图片跟你们比翼里头的活动有没有特别的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也就是比翼作为这个网站里面关心的一些艺术机构之一而已。
其实你都在这里待了十年，其实你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你看笔译的发展跟你个人的发展是其实有没有什么联系？
那肯定有，肯定有。
哪方面？
可能，我很难说清楚，感情上的、工作关系上的、工作习惯上、方法上肯定有，但是呢，可能就是说能说清楚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作为我个人自己的创作，我比较喜欢去怀疑一些东西，去反对一些东西，可能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会到你工作中去。就像我前面说，你可能会去跟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去怀疑他的作品。那么我想这是一个艺术机构最起码的一个水平，就你应该去反对你自己的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能够比较自由，比较开放一些。
其实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是跟你们还是不想比有太大的这个商业上的联系有关系？
很难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其实不是反对商业，只是说作为艺术家我可以去考虑作品做得很好，同时它可以商业，但是呢我不知道笔译做得好它怎么去商业，不知道，因为你艺术家有画廊，笔译这么一个东西你不知道有什么。
开始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找钱过来支持这个？
一开始我知道大豆他们很多是领事馆，这样的会多一点，领事馆里的文化基金啊什么的。但可能现在会我们倾向于一些基金会，包括国内也有，我听说有人已经开始做这个基金会，中国自己的。所以我估计这个未来两三年可能都会围绕这些钱会想办法。
其实从这个营运的这方面你有没有很多参与？
没有。
我
就基本上只管花钱，但是呢钱也不多，所以我们很长时间的工作到现在都是说怎么花很少的钱去工作。
你今天看到的就是现在中国艺术家很多都很有钱，他们生活的条件跟十年前都已经很大。
那当然，
其实跟他们合作现在我会很困难。
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方面合作，但是呢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些艺术家可能都属于中产吧，中产阶级的，我们还没有跟那些非常富翁的艺术家合作过。我估计会，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这其实艺术你也知道很多都是一些关系嘛，就是你关系好无所谓，那就是这样了。可能以后我们应该会往这方面去考一考，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有钱我会赞助一个年轻艺术家，那么对那些可能年纪大的来说也是这么考虑的。
其实
十
年来特别设计过去几年这个中国艺术都卖得很火，这个这方面其实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影响，我觉得好事情吧。一个事情被关注，被很多人不同的程度来关注，肯定有好的、坏的、不好的这些问题，但是它总比没有人关注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知道有四个人，中国人可能价格非常高，但是会慢慢的知道这些人后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所以这肯定是好事情，我觉得。
其实你看比喻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机构，其实它对这个艺术市场上其实有没有什么调整的作用？
没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肯定有间接的作用。我相信新的一代的艺术家们出来，他概念会分为有画廊、有笔译这样的非盈利，有卖得很好的艺术家，有很好的艺术家卖不掉，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像我们 年轻的时候就是很早会觉得你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就只知道有艺术家有画廊就没了。
那你自己在这里十年来，是不是不同阶段你对比艺也有不同的想象？
这个想象可能更多的是依据你自己对这个环境的判断。就像我前面说，有一阶段我们就非常的不清楚，你做这个活动为什么？就你作为一个公司，就是艺术中心，在做这些活动，为什么？这个完全没搞懂。但是呢，就一直就这么在做，因为正好是变化特别快的那几两三年前的时候。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就可能现在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现在可能的重点是，可能我们觉得，哎，有一个网站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个展上面，跟他们的交流上面，所以每一阶段是根据这个环境的有一点变化，然后我们再看，哎，哪种方式更有用。什么东西可以起到一点作用，都是这样。
其实在国内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治上的非常敏感的，您过去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有啊，经常碰到。但是这个东西就跟你每天出门要摔跤，你还是要出门是一样的，也许不小心摔一跤，那爬起来再走，只要没摔死那就继续走了，就小心一点。
有没有试过什么时候要把这个笔译换了？
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前会想，以前觉得哎呀，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怎么办，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也不知道这个困难什么时候会结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现在已经觉得已经习惯这个困难，就也无所谓了。
其实笔译对你来说，我不会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创作一样看待？
肯定。我们有时候几个艺术中心或者画廊的负责人，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也会在说，就是说，你说一个画廊、一个艺术中心，它有性格，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其实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人的特点一样的，可能笔译就是大豆跟我之间的这么一个特点。因为你不带感情去工作，你不带个人的一个爱好放在这个东西里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标准，它不是一个艺术。
你看其实笔译现在的规模跟过去应该是大很多，但是基本上它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从管理到安排到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很清楚。那可能现在慢慢的在，就是我们哎碰到这个事情，知道以后可能应该那样做；碰到这个事情，可能应该那样做。就你在积累自己的一个经验，工作经验，但是呢，我很怀疑这样的经验有没有用，对于一个艺术机构来说，不知道，所以也是一直在，就是说每次都是新的问题。
很多时候，像这样子艺术家自己弄的艺术空间，开始的时候非常自由，很非常有资，很多变化可能性都有，但是同样就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讨论，是只是关于这个建制的问题。其实对您们来说，有没有想到这样子的？
有，肯定有。就是说，我觉得中间有很多运气的成分。一群艺术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几个艺术家在一起做一个事情，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连续不断的一直在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还必须在变化在发展，中间会肯定会碰到体制问题、权力分配问题、财产钱的问题都会碰到。 但是比较难，就是说你这些人怎么去和谐的，甚至于说带有矛盾，但是不分还在合在一起在工作，我觉得是运气问题，可能是跟这些人有关。我就因为体制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欧洲有很多很好的艺术体制，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艺术体制，那结果是什么样的谁都能看到，有好有坏，所以就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事情，大家的价值观，大家的一个目的是不是能够在一起。
在这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时候？
有啊，就跟我们刚才说为什么那个网站改名，那不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大家价值观不同嘛，人家想赚钱，我们想做艺术，没有谁对谁错。
其实你怎么样看这个笔的未来的问题？
嗯，未来
他已经说他要搬到
曼谷。未来我觉得不是说更好，或者说会不会有问题，而是说能不能更多的提出一些有意思的想法。至于说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而是说这么一个团队，毕竟我们自己也工作了10年，我们需要有新的血液、新的人、新的看法不断的在这里出现，而不只是说由徐峥来做，或者由大豆来做，或者由谁来做，继续，这只是一种方式，它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东西，所以可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未来吧。
那你有没有尝试找多一点？
找啊，一直在找，很难，很难。
为什么？
不知道，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很比较难，可能还是跟人具体的要做什么目的，包括成长都有关系吧。
其实不单说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就是你我们刚才也说，为什么就是在只是在上海还是在国内都只是有一个比例，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比例呢？
这个东西我们上个星期我在北京跟那个 Long March 的卢杰，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觉得如果有一个 Long March 那是比较难，因为 Long March 涉及到很多画廊的功能，做一个笔译基本上就是没有花钱在工作。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四川没有，杭州没有，南京没有，为什么？那后来我们就分析，就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一群人做一个事情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不断的在工作很难，真的是很难，因为真的是有很多是权力的问题，人的目的的问题。
你看有没有像这个年代的问题，像你这样子你刚学校毕业的时候都什么都没有想清楚这个岗位的空间，现在学生会不会这样做的？
不知道。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是83、84年的，我觉得跟我们不一样。至于具体的在哪里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区别很大。也有可能我们那时候不懂，也就这么走了，现在你懂了，你走起来也许没那么容易，你也不轻松，你走了会很累，你会知道哦，有这个这个这个，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就这么过来。
你刚才也说找人很难，
因为
说是当人家一想到啊，比喻就是大的跟徐峥的空间，他们怎么可以走过来了？
对，这个肯定是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个问题。
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我想这样的方法它肯定不应该是我们单方面的有一个办法，可能是需要双方的。所以你很难想象，就是说比如说肖阿腾、劳伦斯不工作了 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很难想象。老马去卢杰不在了怎么工作，根本不知道。所以就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说都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比翼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的定位就是一个疫情中心，
嗯，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开的一个机构，
嗯嗯，
所以它是不是应该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发展的途径，让其他的人可以，
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对很多商业的公司来说，它可以有一个经理辞职不工作，那么在同样的体制下面有另外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替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很怀疑艺术创作这个东西能不能这样。嗯，就像我们知道很多美术馆的馆长换了人，整个这个美术馆是不一样。那么我个人是觉得可以这样，但是至少是需要有另外一个相对也有明确的，也可能有点有想法的人来这样的一种工作关系。而且我们其实一直在想办法打破乐大豆和我这样的一个工作团队。
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有就是怎么样像这个实习生吗？
有，嗯，
其实你看到你什么时候开启的这个计划，这样子的做法？
有，我们一年半两年了吧。
其实你这一两年，你看到这个年轻人，其实他们到你们这个机构以后发展，还有没有什么影响？
很失败。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会看到，艺术家们有钱了，做艺术家是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不负责，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看是有问题的，但也许对年轻人来说他无所谓，不用这样去负责，或者说他不觉得这样是他的理想。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应该是双方面，不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热情的心态等待一个花再开，而是说应该是双方面。
有没有想个幻想个比翼五年后怎么样？
太远了，没敢想。
但是你们在这里住院，你们都可以大家整理没问题吧？
你说什么？
这个空间留在这个摩天上应该没问题的。
很难说，很难说。这个共产党做事情，我觉得共产党都不一定想那么远，所以我们就算了，不想那么远。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其实这个实质的空间重要性
挺重要的，因为毕竟有一个空间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是方便，他可以工作。没有空间的话，可能很多事情会减掉一半。
现在你发在比翼的时间是一个是。对你个人来说呢，你的时间也很多吗？
一半吧。
嗯，
挺多的。
会不会太多了？
调整了，因为，就像你说的，毕竟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当别人投入很多的时候，我也要投入很多，是一样的。
有没有矛盾？
嗯，有矛盾，肯定有矛盾。那你就调整嘛。